第135章，煞气。中土县雍山以北200里，便是高大的胡气山。从山脚望上去，但见乱石穿空，突兀险峻。只是整座高山之上，竟无一草一木，即使荒凉。在山脉左侧，从山中深处由地底泉水冒出，汇聚而成一条河流，称作圣水，向东北流去。一路上支流渐多，河流渐渐变大，至300里外注入另一条大河汾水。自古相传，这条河流之中多产一种苍色宝玉，只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就是。魔教三大派阀之一的鬼王宗总堂就建在这座高山坚硬厚重的岩石山腹中，向来少有人知。在鬼力的带领下，小白和大巫师一行经过了15日的跋涉，终于来到了这里。因为大巫师身体实在太弱，不得已下三人加上猴子小灰只得步行。途中鬼力还曾经雇了车辆让大巫师乘坐。长途的艰辛令他们三人都有困倦风尘之色，只是在大巫师和鬼力二人的身上却完全是两个模样。鬼力的伤势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许是年轻人吧。反观大巫师，整个人的气色却越来越难看，比之15日前刚刚离开南疆7里洞时的样子更要衰败得多。面色如死灰不说，自从进入山道再无车马可以乘坐，虽然有鬼力和小白搀扶，他却还是走几步喘口气，体力实在极差。鬼力的心中焦急万分，有时忍不住害怕，若还未到胡奇山，这位救命的大巫师万一半途而亡，当真就要遗恨终生了。所幸今日午间，在那片和煦阳光的照耀下，三人终于望见了胡奇山那片光秃秃的山顶。停住脚步，虽然还未到达胡奇山，鬼力却还是松了口气，转身对大巫师道：
前辈，前头那座荒山便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从这里往前再走一段路，今夜稍晚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到山脚了。
大巫师长长的出了口气，抬眼向那座山脉望了望，略带疲倦的笑了笑道：
你放心吧，年轻人，在见到你那位沉眠的朋友之前，我还不会死的。
鬼力一怔，随即微有歉意，低声道：
前辈，我并非故意。
大巫师苍老的眼睛收了回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摇头道：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换了是我，只怕比你还急几分呢。
鬼力默然笑了笑道：
前辈，我们也走了许久了，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吧，待会儿还要赶路呢。
大巫师看来也真的是有些困倦了，点了点头，在鬼力的搀扶下，在山间小道旁找了块还算平整的石头坐了下来。吱吱，一直趴在鬼力肩头的小灰叫了两声，跳了下来，落在地上。一路上倒是算小灰最有精神，从无疲倦之色。此刻猴子举目四望，见道路两旁是稀疏的树林，叫了两声之后便窜了进去，转眼就没了身影。鬼力向小灰去的方向看了一眼，也不在意，回过头打算自己也找块石子坐下休息。一路走到今天，他在7里洞所受的重伤虽然沉重，但并未伤及筋骨，日渐好转，只是右肩伤口处仍然隐隐作痛。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右肩的伤口，眼前闪过焚香谷李寻的身影，在心中冷冷的哼了一声。只是片刻之后，在李寻的背后 却还有另一个窈窕的身影，白衣如雪。鬼吏摇了摇头，一阵惘然，正寻思处，忽听小白的话声突然在身边响了起来。
胡奇山怎得如此荒凉啊？我看了半天，连一草一木也没有。
鬼吏皱了皱眉道：“从我到这里的时候开始，便是这样了。”
小白站在他的身旁，沉默了片刻，摇头道：“
当年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胡奇山满山青翠，草木茂盛，与现在决然不同的。”
鬼吏摇头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小白叹了口气，转过身子，没有再说什么。
鬼吏望了小白一眼，知他千年之前与狐妖一族在这里休养生息，对胡奇山时有异样的感情，只是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而且以他此刻的心境，也不想多说话。
只要一想起碧瑶就在那座山脉之中，且说不定明日此时他也许就能重获新生，一念及此，鬼吏就忍不住全身热血沸腾，再也想不起其他的事了。三人休息了一会儿，待大巫师体力稍复，鬼吏便领着二人继续往前走去。说是领路，其实也只是大巫师一人而已。
小白独自一人在前走着，面色沉静，沉默不语，对周围的道路却似乎渐渐的熟悉了起来。刚开始遇到的几个岔路，他还问了问鬼吏，或是等鬼吏走上正路，他才跟上。到了后来，似乎往昔的记忆已经开始在小白的内心苏醒，自然而然的，他反变做了领路人物，带着后边的人在通往胡奇山的山路中行走着。不知何时从树林中回来的猴子小灰，手中又多了几个不知哪儿来的野果，抓在手里啃着。在小灰的身后还挂着一个大酒袋子，正是从南疆苗人那里偷来的。原先还有两个酒袋，只是这一路上断断续续的喝着，猴子的酒量居然也在见长。十五天下来，居然将一大袋的烈酒都喝了干净，而且也从未再大醉过。路上小白见猴子老是拖着酒袋晃来晃去，实在麻烦，被用布袋在酒袋上缝制了个袋子，让小灰背在身上。这下倒好，小灰更是高兴，整日背着酒袋到处乱跑。三人一猴就这样在猴子吃野果的声音中，各怀着心思，默默地向前行路。日渐西斜，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就在黄昏到来的前一刻，他们终于到达了胡奇山的山脚下。几乎是在同时，大巫师和小白的身体都是一震。大巫师似感觉到了什么，向站在身旁的小白看了一眼，低声道：“
你也感觉到了？”
小白的秀眉轻皱，以他千年灵狐的道行，这份灵力与感觉自然是非同小可，极其敏锐。几乎是在刚到胡奇山下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到这座高山之中，在这片看似普通的荒凉之下，隐隐有一股浓烈的煞气透露出来。这煞气之烈，连他如此高的道行也忍不住心有忌惮之意。而在仔细的感觉之后，他竟然凭着自己敏锐的灵力感觉到其间更似有两股萎靡不振的灵力，虽然不甘，却也只能认命一般沉浮在煞气之中。这座山中只怕有天大的秘密。慢慢的收起了脸上的亚色，转眼恢复了平日表情的小白向大巫师看了一眼，倒是没有想到这看似困倦垂死的老头居然还有这等敏锐的感觉。看来南疆巫术果然有其独到之处。他缓缓的点头，压低声音道：“
好重的煞气。”
大巫师沉默片刻，点了点头。二人同时向旁边的鬼吏望去，却只见鬼吏的面上赫然也有异样的神色。
在他的袖间，黑色噬魂上的噬血珠突然亮了起来，血红色的光芒流转不停，连袖袍也遮挡不住。鬼力慢慢的将噬魂拿了出来，举到了身前。只见这柄魔棒的前端，噬血珠的光芒异样泛起，一圈圈、一层层鲜红的光芒缓缓的散发着，猪身上的丝丝血脉更是逐一的清晰了起来，历历可见。而顺着他的手腕，噬血珠更是将一阵阵冰凉而微带兴奋的气息走遍他的全身。鬼力的目光深深，抬头仰望面前这座高山，眼中闪过奇怪的光芒。那是嗜血珠极度渴望鲜血的征兆，对他来说，这早已是再熟悉不过了。鬼王亲自站在了鬼王宗总堂的入口处，一块隐匿的巨岩背后的暗门外等候迎接着。不难想象，他对鬼力带回来的大巫师是何等的重视。在他们三人出现在眼前之后，鬼王与鬼力随意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随即快步的走到了大巫师的身前，上下微一打量大巫师，面上闪过了一丝亚色，道：这位大师，你的身体……大巫师淡淡一笑，道：
老朽垂死之人了，命该如此。今日来此，只不过是想尽一份心力而已。至于成或不成，也要看天意了。
鬼王一躬倒地，深深的行了一礼，沉声道：大师乃是世外高人，我也不多讲俗话了。路途辛苦，而且今晚天色已迟，请大师到这山间洞府暂时委屈一晚，将就休息，明日再请教大师。大巫师点了点头，看他的神色也的确是十分疲倦了。鬼王一招手，旁边早有人跑了过来，将大巫师扶了进去，一众人等都让开了道路。片刻之后，大巫师的身影消失在了山腹之中。鬼王缓缓的转过身子，此刻在他面前站着的人，除了鬼力之外，还有他身后一个异样妩媚的女子。至于猴子小灰，则睁着三只眼睛，滴溜溜的乱转，打量着前方众人。鬼王的目光在小灰的身上停了一下，然后又向鬼力身后的小白望了一眼，最后还是回到了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你受伤了？
鬼王慢慢的道。鬼力默然，只是点了点头。场中突然安静了下来，这两个男人面对面的站着，气氛有些怪异。十年了，十年来鬼王悉心教导鬼力，可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却似乎总有一道看不见的深深的沟痕。鬼王的身后站着青龙、游击，还有其他的许多弟子。鬼力目光缓缓的扫过，有许多的面孔他都认得，因为这期间有许多就是他灭了魔教的小派将这些势力收到鬼王宗旗下的。此刻原先炼血堂一系的年老大等人也站在人群之中，只有那个野狗道人却不在其中，不知道是不是依然和那个算命的周一仙、爷孙二人浪迹天涯呢？鬼王宗的势力似乎越发的壮大了。山风吹过，不知掠起了谁的衣衫，呼呼作响。山腹的深处仿佛有个黑色的影子隐约晃动。鬼力收回了目光，虽然看不清楚，但他知道那个黑暗处的人是谁。鬼先生，这个神秘人物似乎永远隐藏在黑暗中，躲在鬼王的身后。
这位姑娘是你的朋友吗？你带了回来？
鬼王淡淡的问道，面上看不出一丝异样的神色。鬼力迟疑了一下道，
他说是你的老朋友要回来看你。
鬼王一怔，这个回答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忍不住向小白多看了几眼，却已经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个女子了。当下惊讶的说道，
这位姑娘，我们往昔曾相识吗？
小白踏上一步，叹息一声，随即微笑道，
嗨，小吃他还好吗？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不时的发呆，看着一朵花也会看到痴痴傻傻的？
鬼王的身子大震，脸上出现了少有的惊愕神色。不只是他，就连在他的身后跟着他时日已久的青龙、幽姬等人同时脸色大变，脸上浮现出了不能置信的表情。鬼王盯着小白半晌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小吃的？
小白目光飘忽，越过了这片人群，向上悠悠的望去。只见黄昏之中，胡奇山的影子荒凉高大，格外有一股凄凉的景象。多少时光在指缝间悄悄如沙滑落。
你还记得？他悠悠的道，这座山名字的由来吗？
鬼王的双眼一亮，目光炯炯，但面上的亚色却是更重，愕然道，
你是白？
小白淡淡的说，
我是白狐。
山风呜的一声吹过，卷起了地上轻薄的尘土，向着远方无声的飞去。僻静的石室里摆设很是简单，桌椅床铺，简朴的家具，这就是鬼王宗宗主的卧房。唯一有些显眼的，该算是那一张靠着石壁摆放的紫檀书桌了，上面整齐的放着厚厚的三叠书，桌面放着白玉笔架，搁着一支狼毫小笔，旁边砚台上墨迹尤为干透，而稍远的地方还有个青花笔洗，光亮剔透，里面盛放着半盆的清水。如此种种，莫不给人以儒雅的风范，绝无一丝一毫世间人所想象当中的魔教大派阀之主的模样。鬼王和小白此刻便站在这屋子之中了，除他们之外再无第三人在场。在房间的另一侧石壁上悬挂着一幅工笔描金图，画中一位美貌的女子正细细的端详一朵绽放的鲜花，花边还有一对蝴蝶飞舞，只是那画中女子看得如此仔细专注，全部精神都在那花儿之上，没有丝毫注意到旁边蝴蝶的模样。这幅画笔法细腻，工笔画风特有的细致慢描都被画者发挥得淋漓尽致，那画中女子几乎便是活过来一般，她那股痴心于花的神情更是呼之欲出。小白默默地望着这画中的女子，许久之后低低叹息道，
哎，你的画工当真了不起，将小吃画得这般逼真，见了画便如见人一般。
站在小白身后的鬼王此时的目光也正望着这幅画，眼中浮现出了从未在外人面前表露出来的柔情。他默默地摇头，片刻后低声道，
我只恨救不了他。
小白的眼光没有离开那幅画，悠悠的道，
我一直不知道
原来鬼力一心想救的那个人，就是你和小吃的女儿。鬼王惨然一笑道：
唉，小吃去的时候，我赶不上见他最后一面。这些年来，每念及此事，我都心如刀割。如今他什么都没留下，只有碧瑶。可是他竟然已……
小白淡淡的道：他没有看错人，选了你，是他的福气。我想他临死之前，一定也没有后悔的。
鬼王默然，小白踏上一步，伸出轻柔的手指，指尖轻轻拂过画中女子细致美丽的脸庞，眼中渐渐泛起淡淡晶莹的亮光，带着几分悲伤，几分怜爱。
猴子小灰吱的一声怪叫，跳到了床铺上面，回到了许久不见的胡奇山鬼力的卧室。他似乎一点都没有陌生的感觉，在上面蹦蹦跳跳了几下，忽又想起了什么，一伸手从身后挪过酒袋，拔开塞子，又喝了一大口的烈酒。停了一会儿之后，猴子呼的一声出了一口长气，眯起了眼睛，一脸幸福满足的表情。鬼力站在床前，看着猴子这副表情，默然无语，慢慢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转身走到门边，拉开门走了出去，随即反手将门关上。甬道深深，向前延伸，他漫步走在这山腹中的地道里，一路上有见到他的人都低头致意，只有他脸色漠然，眼光直望着前方，仿佛有个地方正在召唤着他。走过了拐角，走过了通道，鬼王宗弟子的身影渐渐消失不见了。当他来到那座熟悉的寒冰石室之前的时候，只望见了一个仿佛幽灵般沉默的身影。幽姬面上的黑纱动了动，转过身来望着鬼力。鬼力的目光从他的黑纱上扫了过去，落在他身后的石门上。下一刻，他没有丝毫犹豫的走了过去，推开石门走了进去。石门在他的身后缓缓的合上，幽姬的身影一动不动，在门口孤单伫立着。石室之中，寒冰石台上，升腾的丝丝白气青烟中，那一个美丽女子正安详地躺在那里，嘴角仿佛还有一丝淡淡的笑意。鬼力背靠着石门，突然他的冷漠与坚强像是忽然松弛下来一般，一点点的松动，一点点的剥落，剩下的只有一个萧索的身影，缓缓走上，在他的身边坐下。
我回来了，碧瑶。
青烟袅袅飘起，从寒冰石台向上飘起，使碧瑶的身体看去仿佛有一些不真实的感觉。她的容貌那般的美，她的笑意那般的温馨，是不是他也知道这个男子的归来呢？
你有救了，碧瑶。
他的声音低沉而微微有些颤抖。
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我竟然让你在这里躺了十年。我真没用，你一定会怪我吧？不，不会的，你又怎么会怪我呢？你最多
也只是对我笑笑而已，对吗？没有回答，只有丝丝的青烟在他眼前缓缓聚合又分开。
我一定会救你的，必要你一定会醒的，
他低低地说着。
我们会在一起的，必要一生一世我们都在一起。
低沉的话语随着青烟悠悠地散开，飘荡在这个时世之中，然后轻轻地飘散，不留下一点的痕迹。